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129到136节。诗篇119篇129到136节，我来读。你的法度奇妙，随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张口而气喘，因我切慕你的命令。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我要遵守你的训词。当你用脸光照仆人，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阿们。人们守护着珍贵的东西，家里有保险柜的人把贵重的物品放在那里守护着，认为银行比家里更安全的人会把贵重的物品保管在银行的保险柜。我们应当守护的不仅有该保管在保险柜的贵重物品，还有孩子、家人和所爱的人。而且像守护贵重的东西或者人那样，也应该守护神的话语。守护话语不是保管或保护的概念，而是意味着要施行话语。诗篇119篇的诗人非常珍惜神的话语，所以遵守了神的话语，连自己的灵魂都竭力要遵守话语。诗人非常珍惜神的话语，所以切慕话语，因此像追赶猎物的猎人一样，为了不放掉话语，在寻求话语的过程当中张口而气喘。134节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奇妙和非常珍贵的理由。130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神的话语圣经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如果那个亮光照在愚人身上，那么那个人就会得到领悟。就像放射线照射到癌细胞就能够使患者得到治疗一样，当话语的光照亮在愚人的身上时，愚拙就消失，变得有智慧。这就相当于129节当中奇妙的意思。然而话语的亮光并不是像放射线刺激癌细胞一样刺激脑细胞，并不是能够提高人的智商，而是可以使人们有领悟。世上什么样的人才是有智慧的人呢？是领悟到人类的属性与人生当中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原因的人，也就是说领悟到谁创造了宇宙万物，谁在主管宇宙万物，还要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将往哪里去，是这样的人。直到人生结束，在这个世上应当做的事情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才是能够知道这一点的人，才是一个能够给我们这样的领悟的，就是话语之光。那么话语之光不是从天上而降的，而是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就能够有圣经的光照。那么话语的光照只有愚拙的人才需要吗？ 有智慧的人打开圣经，就会加添他的智慧；愚人打开圣经，就能够领悟到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圣经对有智慧的人或者愚人，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需要的。任何人都应该打开圣经。我们说打开钱包，既然因为不经常使用现金，打开钱包的话，就意味着是花钱吗？打开钱包的理由是为了购买需要的东西而掏钱。那么，如果说打开圣经，应该以什么理由打开呢？圣经里有什么东西要取出来吗？取出什么？或者是说，出来什么，取决于人如何看待圣经，也有所不同。如果钱包里面有很多五万元的钱币，打开钱包可以拿出想要的金额，但如果钱包里面只有几张几千块的纸币，打开钱包也只能够叹气。像这样，正如打开装满五万元钱的钱包一样，怀着对圣经的期待之心打开圣经，就可以获得珍贵的话语。打开圣经的时候，是以寻求、敲打、找寻的心情来打开，那么神就会赐予恳求的人，使寻找的人寻到，使敲打的人可以打开。因此诗人不得不切慕神的话语，因着话语张口而气喘，因着寻求神的话语。那么我们正在打开什么呢？是圣经吗？是钱包吗？还是书呢？还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呢？频繁的从口袋或者包里拿出来打开屏幕的，我们说现在使用最多的是智能手机。与新冠大流行之前相比，人们更多的进行非对面的活动，据说智能手机的使用量自然而然的增加了。除了打字，除了发短信或者是邮件之外呢，为了打开各种应用程序，也在使用智能手机。打开智能手机的屏幕，想看要看的东西，这时间增加了。而我们打开圣经，接受话语之光的时间，一天有多久呢？没有得到话语之光，在这个诱惑很多的世界，如何才能够有智慧的生活下去呢？世上充斥着使人愚拙的因素。你有没有想过，智能手机可以提供给人有益的信息，使人生活便利，却有让人变得愚拙的因素呢？智能手机不会让人变得智能。我确信，如果打开圣经，接受话语之光的时间比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更多，那么那个人就会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我确信这一点。愚拙的人，换言之就是愚蒙的人。在经文当中翻译成愚蒙人的希伯来语，在箴言当中翻译成愚蒙人。愚蒙人需要智慧，需要领悟。有关愚蒙人的箴言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人，还有使圣经读者成为有智慧的人，有话语之光照耀。箴言一章二十二节见证：你们愚昧人喜欢愚昧，愚蠢的人 不容易脱离依存的行动，原因就是因为他喜欢愚拙。当人未能脱离依拙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通过旧约圣经出现的拿巴的一生可以认识到这一点。拿巴是一个连自己处境都搞不清楚的愚拙的人。拿巴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愚蠢，他正如他的名字一样过着愚蠢的生活。拿巴没有搞清楚维护他财产的是大卫。拿巴拥有3000只羊和其他很多的牲畜，有一天是剪羊毛的日子。对牧羊人来说，剪羊毛就像农夫收获农产品一样，这一天是为了准备丰收的粮食庆祝收获，这一天是个节日。那么在这样的剪羊毛的日子，不仅要与家人，同时也要和邻居们分享快乐。但拿巴没有与周围的人分享，他甚至没有认识到和当时处境艰难的大卫分享他所拥有的会带来更大的喜悦，并且他的安全还有保障。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说他是一个愚蠢的人。宽待陌生人并且与人分享是一个美好的人，是一个过着美好人生的人。当你看到宽待陌生人并与人分享自己所拥有的东西，那么他的一生岂不是很美好吗？他的人生之所以又美好又精彩，是因为他有与人分享的智慧和机会。拿巴是个愚拙的人，对于保护他财产的人也不愿意去分享一块饼。最后拿巴不是死于大卫之手，而是死在神的击打之下。如果愚蠢的拿巴接受了话语之光，那么他的生命就不会如此结束。那么愚蠢的人也很容易受到性的诱惑。箴言七章记载着一个少年人落入淫妇的网罗，证明这个少年人是愚蠢的。最近的有些骇人听闻的事情被不分青红皂白的暴露出来，不仅少年，年长的人也在受着诱惑，这导致出令人荒唐的罪行发生。到底在这个淫乱的时代需要的是什么？杀死施洗约翰的希利安提帕虽然是个分封王，但他是一个愚拙的人，相比箴言第七章登场的少年人可以说是有点不同。但在他与第一个妻子离婚之后，他娶了同父异母的兄弟的妻子，所以说他和一个落入淫妇的少年也没什么两样。大家都知道希律的婚姻是一件邪恶的事情，也是一种性方面的堕落。施洗约翰斥责希律说这样的婚姻是不对的，这导致约翰被希律处死。耶稣称愚蠢的希律为狐狸。希律的愚蠢导致极大的后果。希律的第一个妻子是纳巴泰王王国的公主。希律为了娶已婚妇人希罗底，却弃掉了之前的公主，因此与纳巴泰王国发生了战争。 希律为了脱离危机，向罗马皇帝提皮留求援助。然而，原本要提供援助的提皮留皇帝死了。雪上加霜的是，原本要派遣援助的叙利亚总督也背叛了他，并且还陷害了希律。那罗马的新皇帝卡利古拉废弃了分封王希律，将他放逐，结束了希律的一生。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社会上的地位高低与受到性的诱惑是无关的。即使你积累了很多知识，接受了多么高的教育，如果你没有接受话语的光，也会陷入性方面的诱惑。话语之光不仅能够胜过诱惑，也能够胜过任何的诱惑和试探。而且愚蠢的人喜欢诡辩，对死亡的世界和审判不敏感。箴言九章十六节和十七节，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有对那无知的人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这箴言是一个衣着隐秘的女人在试图引诱路人进入她家的时候说的。愚蠢的妇人是指勾引路人的淫妇，被这个女人勾引的人被称为愚蒙人，没有智慧的人。女人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是一句用罪恶的本性去刺激欲望的话。大部分性方面的堕落不都是在隐秘当中发生吗？不仅如此，一些非法的赌博、非法的贩卖酒、非法的一些活动，大部分都是在隐秘的地方进行的。勾引愚蠢的人的最好的话就是在隐秘的地方进行，所以不要怕被发现。接着箴言九章十八节，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他的客人是指受淫妇诱惑的那些客人。被淫妇诱惑的愚蠢的人不知道死后去的地方，他的客人是去了阴间的深处，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审判。即使他们多次听说过死者去了哪里，但是由于现今享受的快乐，也不会想这些，也不想要知道更多。他们只执着于现实世界，享受当下的幸福。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些自认为是信主的人是不是都在意识到死后将去哪里而生活呢？如果你执着于现实世界，就不会考虑到末世会错过主的机会。在福音书当中有变相三，彼得没有正确理解当下的情况，就对耶稣说，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山做棚。这时候彼得在那一瞬间忘记了主该走的路。有时候我们像彼得一样，对我们目前的情况有的时候感到满足。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必须要每天接受话语的光照。愚蠢的人喜欢诡诈，就喜欢劝人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正如前面所述，愚蠢的人喜欢愚蠢， 所以愚蠢的话进入他们的心，他们就相信那话。如果有人提议偷窃，说偷来的水是甜的，那么他就会去随从那些偷窃的去偷东西。那如果被发现受到了惩罚，能怪谁呢？能说是被骗了吗？这不就是自己愚蠢的结果吗？如果在听到偷来的水是甜的这样的诡诈，说可以轻松赚钱，如果您正在投资或者在做什么哪方面的赚钱的事情，那么希望你不要因着他人的劝说，希望尽快停止手上的工作。愚拙的人不仅喜欢诡诈，他相信世上所有的流言蜚语，箴言十四章十五节，愚蒙人四话都信，通达人处处谨慎。相信别人的话的人，我们称他们为天真的人，但是相信各种话的人可以被称为天真的人吗？相信各种话就是分不清善恶，分不清真假。无条件不信任人是错误的，那么无条件信任人也是不可取的。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可以通过与对方交谈就可以了解他说话的诚意。说谎的人前后会有矛盾，这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说谎来隐藏一个事实，那么之后并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最终谎言会浮出水面，只是自己不知道。如果我们接受了话语的光，即使我们听了各种各样的话，我们也能够分辨那些话的真假，便可以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行为。即使有人听到偷来的水是甜的，也知道自己应当如何行动。一个人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愚拙的人，有灾难来也没有感觉，应当躲避的时候不知道躲开，不知所措，结果很狼狈。箴言二十二章三节，通达人见祸躲避，愚蒙人前往受害。愚拙的人因无法辨别危险的情况而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中而受害。那么有智慧的人知道什么时候是危险的，知道什么时候该躲起来，知道什么时候不该走出来，也知道什么时候该保持沉默。不该出来的时候出来，不该说的时候说话，因此不是有人很狼狈吗？这样的人需要的是话语的光。那么话语的光究竟是什么？约翰福音见证了道就是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就是耶稣。道就是神，道就是耶稣。什么是光呢？光就是神，也是耶稣。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篇当中告白，耶和华是我的光。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和约翰书信当中见证耶稣是光，这是耶稣自己亲自说的，说我是世上的光。所以说话语是神，光也是神。当你打开圣经，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被打开的时候就会发光。我们可以遇见神的方法是打开圣经。 圣经见证了神与人相遇的时候作为光显现的事件，摩西在荆棘丛中，在火焰中遇见了神，火光闪耀。摩西在西奈山遇见神后，他的脸发光。摩西的脸之所以发光，是因为他遇见了神，神就是光。在新约时代，扫罗在前往大马色途中遇到了作为光的耶稣，记录在使徒行传九章三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那些遇见主的人接受了主的光，因此接受话语的亮光就是遇见主。我们遇见的是作为话语的主，我们遇见是主的光。我们通过圣经的话语遇见主，那么遇见主的人怎能够继续愚拙呢？越是尊重多样性的时代，越加需要智慧。时代越邪恶，主再来的日子越近，就越需要智慧。如果我们知道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们知道这个事实，难道不应该渴望话语之光而过着张口喘息的生活吗？要打开圣经，接受主话语的光，为了持守主宝贵的话语，必须要成为一个气喘吁吁的人，便可以成为一个属灵健康的人。在身体健康检查问卷当中有如下的问题：在过去的一周当中，有多少天进行了每天超过20分钟的剧烈运动，使呼吸比平时更加急促呢？有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剧烈运动，又举了一些例子，例如跑步、健美操、高速骑行或者登山等等。如果你做了这些运动20分钟或者更长的时间，你就是在做一项剧烈的运动，那么你这个时候的呼吸要比平时更加气喘吁吁。问卷还有两个问题是针对那些比这更不运动的人。体检问卷上的这些问题，难道不是说人们需要进行呼吸急促的运动吗？正如定期进行适当的呼吸急促的运动能够让人保持健康，属灵方面也需要气喘吁吁的运动，才能成为一个属灵健康的人。我们既然渴慕神的话语，岂不应该天天看圣经，接受神的光，与主有交通，天天张口喘息，持守神的话语吗？如果给你以下的问卷，你会如何回答？在过去的一周里，你有多少天因为渴慕神的话语而气喘吁吁呢？过去一周，你有多少天查看圣经，得着话语的光照呢？希望年底到来之前，所有教友的属灵健康问卷都能够回答是7天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通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在蒙拣选的人当中，使我们凭着相信耶稣罪得赦免，脱离罪恶，并赐给我们永生。感谢神借着话语照耀，使愚拙褪去， 开启了道路，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然而，因着并不了解黑暗的世界，对世上发生的不公平、不义、不平等，都归咎于神，埋怨神。因为受到世上各种制度的束缚，试图不受神的主管，按照世界的价值观生活，认为人的思想比神的旨意更重要，享受着神创造世界的一切，同时也随从了世上虚妄的言语和学问，并不盼望主再来的那一天，而是安于现实生活当中。在人生结束之前，并没有深入思考我必须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以及如何过正确的生活。求神饶恕。如果打开圣经，就可以遇见话语的主，与主同在，就可以让我们不要忘记话语的光可以改变所有这些错误的想法和行为。要记住，如果打开圣经，就可以遇见话语的主，与主同在，就可以战胜世界。求神让我们因为渴慕神的话语，所以天天张口而气喘，也因为渴慕神的话语，天天打开圣经，接受神话语的光照。所以求神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属灵健康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